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参孙下到亭拿，看见那里有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那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去娶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他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啊，我们来看哈，第一节呢，说参孙下到亭拿，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啊，我们来看这个这里哈。对，这个地图这里，这里呢就是亭拿啊，然后参孙呢，他是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啊，然后上帝感动了他在做工，然后他上帝使用他怎么下到亭拿，后边说了从亭拿这个地方开始展开对非利士人的攻击是吧？然后就他的整个20年施工就在这里啊，这就是亭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图啊，就这个图。这个呢就是在应许之地里边上帝让但支派去得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哈，但支派他最后没有得这块地，他上到北边那个地方拉以城啊，这里有个亭拿他哈，这不索拉以实陶吗？这左边有个亭拿他，就是那个亭拿啊，都是亭拿。这个地方是索列谷啊，索列谷就是最后那个遇到大力拉那个地方。好，我们回去我们来看啊，亭拿呢他就在索列谷这个地方。索列谷我们知道就是参孙最后跌倒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碰到了大力拉。这个索列谷一直到亭拿周围有什么？有亭拿、索拉、以实陶，然后再往那个犹大支派那边有什么？有以坦啊，有利希。实际上这个地带我们看整个参孙的一生的那20年做士师的时候，这是他侍奉活动的主要范围啊，这里是他活动的主要范围。你看后边第15章的时候到以坦盘的靴内，还有这个什么利希啊，以坦利希，这些地方都是参孙一生当中他主要侍奉的地方啊，主要侍奉的地方啊。而且呢参孙最后啊，这地方是参孙啊，写错了。参孙后来在就在这个地方啊，旁边有个就在那个什么索列谷遇到了一个女人，叫什么？叫大力拉啊，大力拉。所以呢亭拿还有这附近的这些地方啊，你去看约书亚记19章的时候是吧，亭拿他以格伦，其实这是神命令但支派要靠着信心去争取的地方，他没有靠着信心去争取啊，看到没有？他上后来是上到那个北边是拉以城啊，要说他没有凭着信心，这些地方因为他没有信心吧，后来归给了谁啊？归给了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就这个亭拿和以格伦就成了犹大支派的一部分，说参孙呢下到亭拿，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啊，你注意这里哈。然后他给他的父亲和母亲说：“我在亭拿看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现在请你给我们娶来为妻啊。”他的父亲和母亲说：“要求在本国娶，在第五中间娶，不要在未受割礼的人娶。”他父亲这话是没问题，因为他父亲这时候还没有受任何的污染啊。他父亲说的很清楚，你往上看看啊。好，亭拿的女子啊，就是什么人的女子。参孙是什么？索拉和以实陶的男子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要娶来为妻啊。神的女子就是本国的女子，人的女子就是亭拿的女子，就是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啊。但是非要娶她，为什么？因为她在我眼中是可喜悦的，是吧？看人的女子美貌嘛，啊，因为她确实美貌，啊，因为什么呢？ 后边说他岳父都知道是因为美貌才娶她，他说他妹比他还美貌啊，你娶他妹吧。所以说人的女子非常的美貌啊，参孙娶这个女子呢并非是出于信仰，乃是因为什么，她的美貌，乃是因为这个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说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不知道，却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说辖管统治以色列人。你注意这个找机会这个词，后面给你解释。其实呢，参孙在未受割礼的人当中啊，去娶妻，去给他们结交，去给他们娶妻，这是不合律法的，这个就叫沾染不洁啊。所以说参孙呢，他携的这两个女子都在亭拿和索列谷这个地方，都是这个地方的人。也就是说，他和这两个女子以及这两个女子的家人还有他们那个城的人，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侍奉截然不同的神啊。参孙神的儿子，他们是人的人的女儿和儿子。两个非利士女子看着是非利士人，是外邦人，其实是迦南人。非利士神是谁？是那个叫麦西的，麦西就是埃及的后代啊。你表面来说他并不算不可结交，但是在这一块说他是迦南人，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应许之地，是以色列要除灭的。所以说亭拿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是以色列要赶出的，要灭绝的。那么住在其中的人，他一定是跟其他的迦南人一样，是要彻底毁灭，不可以结交的。这里说是非利士女子，其实是迦南女子，因为他住在江南的应许之地这个地方，不可和他结交，不可和他通婚，要把他彻底除灭啊！但是但支派人没信心做这个事情，那上帝让谁做？让有信心的参孙去做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呢，不合律法，上帝不喜悦。但是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没拦阻呢？因为上帝有其他的安排。上帝的安排，就是借着娶妻这个事情，让后边产生一系列的意外，最后让参孙生气，然后仇恨非利士人，最后借着参孙的手攻打非利士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注意哈，这个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个找机会这个词在原文就是发情期的意思，指的是动物交配期。你看参孙也像动物发情一样，说看到一个母鹿，或者看到这个母牛，看到这些人的女子，然后就啊，你看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的时候就吸风，起性的时候谁能舍得喘气呢？就这个意思。上帝是借着参孙的这种情欲发作，然后打入非利士内部啊，是不是？他妹的不是比他还美 还美妙。参孙为什么执意要娶？因为确实喜欢，是吧？眼目的情欲确实喜欢啊。神的人儿子看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任意娶来为妻。但是上帝来把这个事让他做到一半，没有下边啊，结婚生子没有那些东西，因为上帝还是爱参孙的。所以说神使用参孙的这个眼目情欲，让他进到亭拿，不是让他来娶妻的，是让他来攻击非利士人啊！因为接下来实际上他也没娶成啊，他也没娶成啊。好，我们看，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自始至终呢，参孙都想娶非利士女子，想娶这个没娶成。后来跟那个大人谈恋爱也是要娶她，最后也没娶成啊。反倒是因为这两次娶妻事件，最后受了极大的亏损，一个是谜底让人套出来了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眼睛让人玩掉了。所以说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其实参孙呢做的事也是罪人做的事，但是参孙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决定要拯救他到底。所以说参孙走错的时候，上帝会切断他的罪恶，然后让他不至于犯错犯到底啊，不至于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然后再把他救回来啊。所以说呢，对于非利士人，对于仇敌，上帝的旨意是完全毁灭，但对于参孙，对于神的仆人，上帝的旨意是让他悔改洁净，重新侍奉。这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不同啊。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十节，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 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残城下雪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过了些日子再下雪要娶那女子，转到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走且吃，到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残城在那里摆设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啊。这里是娶妻之前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来看。说残城呢和他父亲还有他的母亲下到亭拿，他们来到亭拿的葡萄园啊，你会发现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上帝就开始预备要毁坏攻击这个地方，因为后边呢，既在亭拿烧毁他们的葡萄园田产，也杀他们的人啊，往上点是吧？这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这样啊，然后这就是上帝用这个娶妻这个事情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啊。你看最后毁坏他的地是吧，啊，毁坏他们地，杀他们人，说看哪，说看哪，有一只少壮狮子啊，吼叫着出来迎接他了啊，一个少壮狮子啊。所以说从这你会发现，他在这一生侍奉当中，他碰到的这些仇人，就是如同非利士人，其实都像这个少壮狮子，是不是？都像这个少壮狮子一样。然后这时候呢，耶和华的灵说大大的降临在残存身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畅通无阻的意思啊，让他兴旺的意思。啊，说大大降临在他身上。说他就撕开这个狮子啊，像撕开山羊羔一样啊，撕开这个狮子，原文是劈开的意思啊，撕开这个狮子，注意啊，撕开这个狮子就是把它撕成碎片啊，撕成两半这样一个意思啊。我们知道啊，说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啊，我们知道啊，你把这个肉啊，什么牛肉羊肉，你再拿刀切是吧，你砍这个肉挺费劲的，你自己拿块肉你去撕撕试试啊，更何况这个狮子是活的啊，他就抓着个狮子，然后这哎一下子就两半了啊，就这样啊。这是谁的能力啊？是圣灵的能力啊，就是非常轻松啊。说他，然而呢，他并未告诉父母他父亲和他母亲所做的，就是上帝在借他手行的这件神迹呢，他没有告诉他父母，也就体会到后边哈，残存信任这亭拿的人，实际上已经超过本国的他的父母，是吧？他父母都没告诉，他却告诉这些不该告诉的人，是不是？从这里开始，你就开始看到残存他的一些做法啊。说，然后他下去跟那女子说话，他在残存的眼中是平坦而正直的，注意哈，才能觉得实在。这女的实在吗？这女的一点不实在。这女的正直吗？这女的也不正直。才能不光觉得这女的正直，也觉得她的家人很正直，也觉得亭拿城的人很正直啊。所以说啊，圣经说我们呀，不要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去这个标准去分辨人，去跟人结交。因为你如果不按圣经，你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如果你不是分辨为圣的，你看着好的其实是恶的。我们这些年就知道个事，你觉得怎么，其实他不是好人啊。所以愚妄人所行的呢，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耶稣说，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看来是可憎恶的。到耶稣那个时代，那基督长们是法利赛人，在以色列人眼中还是圣人呢，那其实是什么？是魔鬼啊，就是这样。说过了些日子呢，他回去要去娶她。他转去看那狮子的残骸，看那有一群疯子在狮子的尸体上还有蜜，他就刮下他们放在自己的手掌上，且走且吃。他去到他父亲和他母亲那里给了他们，他们也吃了，他却未告诉他们是从狮子的死尸里刮下来的蜜。然后他的父亲就下到女子那里，残存在那里摆设筵宴，因为少年人向来都这样做。我们知道哈，那地的规矩是七天啊，七天之内啊大吃大喝啊，七天之内大吃大喝啊，这就是那地的规矩啊。我们来看哈，上帝呢在参孙出生以前告诉他母亲，这个他母亲还有这个参孙也好，不洁的东西不可以沾。哪些人条例也是这样， 所以说你表面上看参孙和他的父亲父母都沾染了不洁，因为接触了死尸，是不是？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这里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就是预示着参孙和他的父母因为结交了不该结交的人导致了不洁。你为什么说参孙和他父母呢？因为他和他父母接下来到那里要和这些亭南人一起吃喝，你跟他一起吃喝就是和他相交了，你又娶他又和他一起吃喝嘛，就是就他和他的父母即将跟这些不洁的黑心的不诚实的人结交通婚，一块在宴席上吃喝，这些人就是死尸。我告诉你，这个女子就是死尸，她家里就是死尸，亭南城的人就是死尸，这就是律法禁止结交通婚的人，他就是死尸嘛。律法说那些爬虫啊，那些死尸，他是说的是人，人用手去摸死尸，最多是生理问题，但是不涉及属灵问题。耶稣也说了，这吃喝的东西，即使吃下去，最多是怎么样，也要拉到厕所里，最多是肠胃不舒服，但是它不涉及属灵，啊，只有污秽的人才会让你里边去污秽。所以说，这就像后面表面上来说，你看后边参孙是因为头发被剃失去了力量，其实是什么？其实他是他信任不该信任的人。他后边信任的那个大力拉跟这一家人是一样的，都是拜偶像贪心又黑心的人，是吧？你信任他们，将你最重要的事交给他们，那最后上帝就不跟你同在。所以说这个表面这个沾染死尸的不洁，其实指的是最后真正的不洁，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拿细耳人的条例，看这个利未人的条例，看祭司的条例，拿细耳人就是祭司的侍奉嘛，其实他这个不洁就是真正的不洁啊，不洁不是吃什么喝什么，而是你跟什么人结交。你跟圣洁的人结交你就圣洁，你跟不洁的人结交你就混乱不圣洁，对吧？所以说啊，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明白吗？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所以说接触死尸啊，把头发剃掉啊，这都是表面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者贪婪的，或者拜偶像，或者辱骂、醉酒勒索的，这样人不可和他相交，就是和他吃饭都不可。这是真正的含义啊！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知道重点，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表面的意思，什么是真实的意思。说，然后他的父亲呢，下到那女子那里，然后参孙在那里摆设筵宴，向来少年人都这样行。所以说，为了得到亭南女子，就需要得到那地之人的认可，你得到那地之人的认可，你就要放下拿细耳人的规矩，放下以色列本国的规矩，放下祭司和利未人的规矩，就是分别为圣的规矩，转向遵守亭南的规矩，迦南人的规矩，是不是？那地的少年人有这样的规矩啊。圣经说了，不可荒宴醉酒，你这坑坑连喝七天，连吃七天，那参孙到那个地方，他拿细耳人能喝酒吗？但是他娶妻他能不喝吗？我就问你，他是不是得喝啊？对不对？所以说跟这些不洁的人结交啊，就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信仰当中所有重要的原则和底线，就是分别为圣，那你等于把天国放弃了啊！你迎娶迦南女子可不是娶她一个人，你娶她一家，你娶她一个城，你要知道，还有你把她的神和她的罪恶和她的偶像也一块娶了，对不对？所以说你，所以说这个结交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想娶你看着喜悦的这个人，那你就要放弃你的信仰，你的原则，是不是？所以说你看那些大宗派大教会为什么能这么大，他是把圣经的规则改成了什么？迦南人的规则啊！然后十一节到十四节，众人看着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这个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我们来看，然后事情是这样啊，当他们看见这个参孙的时候呢，就带来了三个同伴，让他们跟他在一起啊。同伴什么意思啊？ 同伴就是牧人，就是那个同伴就是密友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就是牧羊人啊。今天来说那肯定那跟基督徒结交的那就讲基督徒呗，对吧，啊，就是说你娶的女子可以，你先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啊，称兄道弟，是不是？然后参僧跟他说，我给你们出个谜语啊，这个谜语什么意思呢？诗篇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啊。耶稣说话说不用谜语就不得讲什么，这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不就对人说比喻吗？对不对？说你们如果真的能告诉我，在七日的筵宴之内能够寻得这个答案啊，就有赏赐30件细麻衣，还有可更换的衣服，对不对？如果不能得出来啊，你们就给我。这人很自信啊，说出你的谜语让我们听听吧。才能说，吃的从吃者出，甜的从甜者甜的从强者出啊，3日之内他们不能猜出谜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3日之内预表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将在阴间，从死里复活。如果你不能真正的信耶稣，你不能真正的与耶稣同死同活，你不能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么你就不能得出真正的答案，对不对？显然这些人呢，他没有得着。我跟你说，他最后虽然套出了谜语，但是在上帝那里他什么都得不着，得着你也不懂意思啊，因为他们不信，也不悔改。这个真正的圣经谜底啊，一定要通过圣经许可的方式去得到，而不是用卑鄙的手段去得到。用卑鄙的手段得着了也没有用处啊。所以说你得到最多就知道狮子里边的秘密，你还能知道其他，你还能像感谢主像今天一样知道原来这个吃不能吃，不能沾染污秽，就是不能结交人，你不能知道这个，对不对？所以说在整个诗记里边就有谜语、谜底、问题、答案，表面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吧？字句的意思，精准精义的意思啊。所以说谜语表面的意思就是死尸中的谜啊，表面的意思是参僧和他父母因接触死尸沾染不洁，但是这个谜团真正的意思就是参僧和他父母结交了不该结交的人，跟他们通婚相交，在宴席上吃喝7天导致不洁。就像耶稣说的，参僧和他父母是被真人身上的魔鬼，被他里边的这恶念，你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们里边 有很多的恶啊，实在是非常恶，被他们的恶念污秽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谜底，对不对？耶稣说嘛，你要听也要听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你们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是入口的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从口里出来的，从心里发出来能污秽人，有什么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诽谤，是不是这些人都有啊？是吧？这些恶念，这他请的这些人都有啊。至于洗不洗手吃饭，那不污秽人；至于沾不沾染死尸，那最多是生理卫生，那不叫属灵卫生。啊，所以说律法当中的这些条例，谜语当中的谜底，从来不是你表面看的吃喝问题，而是结交人的问题，而是里边干不干净的问题。啊，好，我们来看15节到20节。那我们来看哈，到了第7天，参僧他们对参僧的妻说：“你宽宏你丈夫，探出谜底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父家，你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吗？参僧的妻在丈夫面前提供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僧说：“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我，岂能告诉你呢？”七日筵宴之内，他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他，他也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了第7天日头未落的时候，那城里的人对参僧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僧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的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僧，他的下大将士基伦击杀了30人，夺了他们的衣服，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僧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僧的妻便归了参僧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啊。我们来看哈，15节，然后事情是这样。说在7日，就是这7天之内哈，他们对参僧的妻说：“你引诱你丈夫，好将谜语告诉我们。”后边是一个词，他们找大拉说：“你诓哄参僧，探得他有合法啊，得这力量，是不是？这叫什么？ 谎言欺骗啊，这就是他们的面目。这不是不结吗？就是不结啊，对吧？免得我用火烧你和你父家，这叫什么勒索，是吧？残忍勒索。那最后不真干了，你们请我们来是要抢夺我们不是吗？请你来参孙是贪财的人吗？参孙这人很实在的，他其实用我们今天来说，他就想向这些，他觉得是，哎呀，我给他们相救，我也得把福音传给他们是吧？我给他们做的见证是吧？参孙真的是在乎这两个钱这几件衣服，不是的。参孙就像宣教士一样，他爱这群人，他想和他们一生做朋友，所以说他父母他都没把这个福音上帝在身上做的工作告诉他，就想告诉这些人，迫切的告诉这些人，他说以后我们是一家人，是这意思。哎，这些人是什么？就用这恶意揣测人，说你请我们来就抢我们钱，对吧？今天这些假基督徒，你一给他谈奉献啊，我心脏堵了，他觉得你来要钱了，你知道吧？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停拿成人的规矩是什么？威胁、火烧、勒索，还有什么谎言、醉酒，这就是他们的规矩，对不对？他怎么这么说？后边来他真的敢这么干啊？说参孙的妻子就趴在身上哭，这结婚大喜的日子趴在身上天天哭，说你一定是恨我，不是爱我，啊，对吧？哎，怎么这么像中国的女的？哎，你不给我买了东西，你就不爱我是吧？就有点像，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把谜底告诉我啊！大喇喇说什么？你既不和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吗？啊！你发现连续两次，参孙所爱的女子都用参孙对她的爱来威胁压制参孙，这就是为什么神禁止神的儿子去结交这样的人，禁止娶她为妻。因为就像今天这些假基督徒和这些污秽之人一样，他们总喜欢以爱的名义捆绑压制你啊！你要孝顺啊，你要包容，你要爱是吧？哎，他犯罪啊，你要包容他，你要给他拿钱买灵魂是吧？他用圣经说的耶稣说的爱，然后逼着这个圣徒最后去放弃所有的底线，恨不得把教会把天国都交给他们，然后让这人在教会里边使劲霍霍，是不是以爱之名残害人嘛，对吧？是不是见过这种的啊？这尤其是我们去过去见过三次教会，那女狗长老，那些狗畜生们不都是这样是吧？还有那什么各种宗派里的，就哎呦包容没有爱，就这种的，是不是？魔鬼啊才会做这种工作，你爱他，他拿你对他的爱和信任反过来控告你，反过来要挟你，这就是魔鬼。这种人你不能和他结交啊。他就说看到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都没告诉他，我为什么告诉你呢？参孙还有点底线，参孙想守住底线，我不告诉本国，不告诉本国至亲，就像这个头发的秘密一样，不能让外人知道。参孙一生我也想守住这个底线，但是最终还是没守住。说七天他在他身上不停的哭，就在他们这个宴席还继续的时候，大家都在吃的时候，他趴在身上，哎呀这个啊，我问你，参孙要不爱他最后能屈服于他吗？肯定不会。大喇喇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的要死，烦闷的要死，最后还是让了。为什么？因为爱他啊。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到了第七天，因为他压制了参孙，他才告诉他，他又将谜语告诉他本国的谜，就是后裔的意思啊。你看，于是大喇喇克制了他，压制了他。后来大喇喇也是这样把参孙压制的。我问你，外邦人肯定压制不了我们，这假基督徒怎么压制我们？他就利用你对弟兄的爱，你对上帝的忠心，他看到哎，这个人是真心的啊，好傻啊，我正好操控他，就这样，对吧？我听有个女的说哎呀，那个三孙的狗女长老说，哎呀，人家有个姊妹就为了主的缘故嫁给了一个瘸腿瞎眼又离过婚的传道人，这事情老多，对吧？啊，你店里的员工偷你东西，他刚信嘛，这个因为他缺乏，所以主让他偷啊，这种狗东西太多，对不对？所以说呢，在今天你也知道，这些假基督徒这些恶人，他用圣徒对主对弟兄的爱，那种舍身奉献来反过来控告奴役压制你，逼你放弃所有的底线，逼你放弃底线，美其名曰为了灵魂，其实不是为了这些人的灵魂， 这你让他做啥，这也没法得救，是为了什么？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说，为什么说这里的人看起来是非世人，是外邦人，其实是迦南人；看起来是外人，其实是假基督徒啊？因为说实在的，外邦人这样给你洗脑，你不听他的；但是假基督徒他装作信的，过来给你用这些话，你有可能就让了他了，对不对？就这样吧，啊。说那城里的人到了第七天日头未落之前，因为要卡这个时间点是吧，啊，到日头落了就不算了，就说啊，对三人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嗯，就证明这个神迹，其实三人给他妻子说了啊，他妻子转头就把你卖了，就这种人你信任他，他卖你啊。这里的秘密卖了之后啊，三村命还留着，那之后那真是要命了啊，那头发。三村对他们说啊，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耕地，就猜不出我的谜语来。你注意哈，这个词是跟律法有关的，在律法当中，未耕过地的母牛是洁净的，未耕过地的母牛也代表什么？处女。耕过地的母牛就代表律法不洁净的，那被玷污的女的也叫耕过地的母牛。你注意哈，这就是律法当中的意思。所以说参孙的妻子最后让谁玷污了？就让他这些同伴，就归了他的同伴，那是做过他朋友他信任的人啊。他岳父说啊，我把他给你同伴。所以说参孙最后说，这回我加害非是人不算有罪，他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不符合上帝国度的公义啊。所以说用卑鄙的手段，用要挟操控奴役的方式骗取了秘密，拿了钥匙，达到奴役上帝选民的目的。这就是亭拿人、迦南人，今天说假基督徒啊，乃称为弟兄，却是贪财淫乱拜偶像的人所做的事情。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他都下到亚士基伦，击杀了他们当中的三个人，夺了他们的盔，就盔啊，三个人夺了他们的盔甲啊，兼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那我们来看这个图。亭拿，这亚细基伦在海边呀，是吧？这亚细基伦快占了非士人这一半的地方，这跑过去是很长时间的，啊，拿回去吧。我们看到两个国度，侍奉的一个侍奉真神，一个侍奉假神，两个国度的两种人，一个是上帝的子民，真实、诚信、仁爱，是吧？另外一个是属于魔鬼的国度，里边人贪财、黑心、勒索、淫乱且残忍。是不是参孙信任他们，他这样对参孙。参孙信任他的同伴，他同伴和他的妻子同房。这就是他们。两个非是女子以及参孙所结的那些少年人朋友，看着是非是人，是外边人，其实是迦南人，其实是假基督徒。你把天国的奥秘给他，你把真理给他，你把身家性命和教会的侍奉交给他，爱他，为他摆上一切，他却利用你的信任去爱你，你对他的爱心去害你，害死你。这就是黑心之人所做的事。所以上帝说你不可和他结交。我跟你说，仇敌不可怕，外邦人不可怕，国宝宗教局不可怕，教内的黑心人才可怕。实际上，所以说你会发现，残存是失去里边恩赐最大的一个事实，但是也是最惨的一个事实。就像以色列人这旷野出来的一代蒙上帝恩典，在约旦河东和河西大有恩赐，踏平一切仇敌，最后就落得这么惨的结局。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给迦南人结交同婚。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今天的传道人也是如此，那个死在北国的南国的神人也是如此啊。所以说参孙是以色列国的缩影啊。你把真道传给他，你爱他，他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爱你，这种人不可结交。一个人拿你的爱心、你的忍耐、你对主的忠心、你对弟兄姊妹的爱去要挟你，让你放弃原则去帮助他作恶，你必须离开他啊，是不是？亚士基伦，亚士基伦呢被非利士人占着，但是也是啊， 最后犹大支派把他娶了个了啊。参孙手头没有30件衣服，但圣灵大大感动他，他就下到远方的亚什金伦，击杀了亚什金伦的30个人，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把衣服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猜出谜语，是骗出谜语的啊。但是呢还是反映出参孙的诚信，是吧？他也不诚信，参孙还是诚信的啊。参孙这个人很实在的，要叫一般人你拿我的母牛耕地，我凭什么给你，对不对？参孙呀，爹就爹在对这些恶人呀太诚实了啊。往上往上。所以说这就是上帝呢没有拦阻参孙娶亭南女子的原因。他通过参孙喜爱亭南女子，跟那地的人结交，然后在婚礼上出现问题，然后让他去杀那些人，对不对？那去杀那些人啊。说然后他怒火中烧，就到他父家里去了，还是到真正的弟兄姊妹那里好。想一想就是这样，因为这些人不实在啊。所以说迦南人的规矩，亭南人的规矩，他们的嘴脸行事方式令参孙怒火中烧。参孙这个人很实在很公义的啊。所以说从小手拿西尔人规则，从小从圣洁公义中长起来的参孙，最终还是没法忍受这些东西啊，这些迦南规矩参孙受不了。所以说参孙虽然非常喜欢这个女子，但这一刻他连洞房都不想入了。参孙不是一个好色的人，我告诉你啊，他有底线的，你知道吧？那满脑子整天娶妻满脑子情欲的人，他得先进洞房再说。参孙不是的，你见过谁生气的连洞房都不入了？我没在中国没见过这种人啊。这就是参孙，这就是上帝的仆人，虽然有过失，但是诚信正直守约之人啊。所以说你再注意看这里，我问一下，是谁惹的生气？是亚什金伦的人惹的生气吗？是哪里？是亭南人惹的生气。他为什么跑这杀人的？拿回去，回到对。我跟你说啊，参孙这个人是有忍耐，对人也有施恩的那种人。他虽然恼怒，他心里还是爱他的妻子，心里还是觉得看着这同城的他这伴郎的朋友的份上，虽然生气，但没把气儿撒在这个城里，他跑远处撒气儿去了。啊，他这里呢，他没有说他忍住心不去杀这些人，直到他岳父把他妻子给这些伴郎的时候，这就说到那时候，他就真的是看透了，他就做的过分的时候，他才到亭南去杀人的，是不是？他不知道他老婆给别人的时候，他还是把怒气忍住了。到下次他说这回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是吧？你们既这样行，我一定要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是不是？所以参孙这个人是有底线的，有怜悯，没那么狠的。我告诉你，假基督徒比他狠，假基督徒比他狠，整天这些年有人老控告我们传没有爱心，我跟你说他们才真正的残忍。然后事情是这样，参孙的妻便归了他的密友，就是那做过他伴郎的。密友的原文就是牧人的意思，大家都基督徒嘛，一个真的一个假的。所以说两种人两种国度两种做事方式。你会发现参孙所娶的亭南女子，还有他的岳父，还有他岳父的家，还有他这些伴郎，还有他结交的朋友，还有同城的人，都是一类货色，看起来是非利士人，其实看起来是外邦人，其实是迦南人。简单来说是贪财淫乱勒索拜偶像的什么假基督徒，神禁止结交。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虽然参孙喜爱参孙信任他，但他们是什么？成为弟兄却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不可与他相交，就和他吃饭都不可。参孙是不是得叫他弟兄，说弟兄来他吃喝，是吧？说老婆咱吃喝，那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结交一个人，你最后属灵不受亏损，你还得祝福，你就可以结交就可以吃。你结交了他，你大大亏损，你属灵受亏损，这个人就不能结交。 残存寿命就亏损，那真是亏损。嗯，我跟你说，残存跟那个妓女睡了一觉都没那么大的亏损，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天国的钥匙，一个传道者侍奉长久的秘诀就在于什么？还是说讲残存这几章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分别为圣，不沾染任何的污秽和不洁，就是别给不该结交人结交，啊。所以说，这个命人呢，你就长久平安，长久侍奉，就能像撒母耳一样，是不是？然后你不遵守这个分别为圣，你乱跟人结交，你最后跌倒，失去上帝的同在。啊，所以说你看最后参孙，他虽然眼瞎了，他被抓起来推磨，但是他头发长出来就意味着上帝把他洁净了，所以神才能用他。在创，你看在士师记里边，参孙看到那城的女子就喜爱他，给他结交。在创世记，雅各的女儿底拿啊，要见那地的女子，就被那地的男人玷污了，对不对？所以参孙呢，去见那地的少年人，和他们结交，就沾染了不洁。因为那地的少年人，你会发现贪财、勒索、黑心、淫乱，程度令人震惊。那这是少年人吗？这哪是少年？这不人精吗？对吧？这些少年人呢，你会发现，虽然做参孙的陪伴，也垂涎他妻子的美貌，就竟然真的和他妻子睡觉了，真的用他的母牛去耕了地，真的突破了所有的底线。你信任他，他做这种事情，这就是不可结交的人，不可吃也不可摸。因为经验来说，假基督徒他的邪恶远远超过外邦人，他的黑心远远超过外邦人，你爱他，他恨你，是吧？就这样，连续吃喝七天，啊、嗯，贪财、好酒、勒索、淫乱，嗯，所以说，这蜜虽然甜，是往上是死尸当中取来的。亭拿女子虽然美丽，但是她黑心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还是那句话，什么是真正的不洁，什么是不洁之人。嗯，然后呢，另外呢，再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吧，你明知道一件事情不好，你知道一个人也不好，但有的时候你还会去找他和他结交，为什么呢？那打个粗俗的比喻，今天的世上的年轻男女啊，明知道那渣男渣女不好，那绿茶海王不好，还是投怀送抱，因为他令你痴迷啊，他让你看起来很美丽。所以说，这些不洁之物、不洁之人，为什么在基督徒眼中啊会看为正直美丽呢？因为迦南的规则，迦南的女子，也像这个参孙看的这个女子，像亭拿城的一样，她虽然违背上帝的规矩，但她对选民有致命的吸引力啊。就是那个事件城的人呢，对底拿有吸引力，亭拿女子呢，还有这个索列谷的大力拉呢，对参孙有吸引力，而且是致命的吸引力。她能让基督徒眼瞎，看上去越就主动的愿和他结交，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人是极具迷惑性，假基督徒才有迷惑性，我告诉你啊，有谁祸患，有谁忧愁，有谁争斗，有谁哀叹，看这里，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睛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你必躺在海中，就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要去寻酒。所以说这些不洁之人呢，今天来说假基督徒呢，他就是一种陷阱，他会让你往火坑里跳啊，就像我讲过啊，那三次的狗娘们说，人家有个姊妹就嫁给了一个瘸腿瞎眼离婚的传道人，对不对？然后让你自己觉得是爱主，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啊，一旦上帝的子民呢 被魔鬼制服了，等待你的就像参孙一样，旷日持久的痛苦和黑暗。所以说一个人神让你知道他是不洁的，你就把他来永远拉黑就行了。所以说参孙的悲剧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一辈子要遵守的功课啊、嗯！这关乎到传道者，你的家以及教会的生死存亡，关乎到你能不能侍奉一辈子。分别为圣，不跟这些人结交，是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圣洁，神就不同在；没有圣洁，神就不赐福；没有圣洁，上帝不听你的祷告。分别为圣，不是说吃不吃什么东西，是结不结交什么人，信不信任什么人。有了这个前提，你能够继续享受神的同在，你能够继续在主面前蒙恩，你祷告上帝才听，并且呢，你做到分别为圣，你就能免于犯罪，不去偶像和奸淫。你跟这些不洁人结交，你会忍不住去犯罪，去拜偶像，去奸淫，因为他们的不洁会影响到你。这个呢，也是这些年血的教训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